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信仰与生活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要来进行的节目哦，又是拆弹专家哦。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是第三集的他怎么可以比我强，我们要来谈到嫉妒。那嫉妒这个词哦，听起来有一点严肃，可是呢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很常听到有关于嫉妒的对话，或者是很容易有嫉妒这样子的情绪，像是他怎么可以比我受欢迎，或者是我没有的你也别想得到。好，那个就是我们很常呢，不管是在生活或者是在戏剧里面很常听到这样子的对话，我们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就是嫉妒哦。那其实嫉妒呢，它是一种源自于比较的复杂情绪。当我们发现他人在生活的状况、才能等等方面可能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可能会出现自卑、愤怒还有怨恨等等的感受交织。那圣经中也提到了，因为嫉妒带来的伤害不仅对自己有害，也会影响他人还有教会的和睦。那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心理呢，我们除了应该要避免哦，不要随便去嫉妒，那我们也要去了解嫉妒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情绪，才可以适时的调试还有化解这样子的不好的情绪，还有背后可能会带来的不好的影响。那今天一样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杨雨辰姐妹，要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主题。我们先请雨辰来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辰。
好，我们上一集跟上上一集呢讲到的，手足间的相爱相杀，还有亲情的不平衡，我们举到的例子是以扫跟雅各嘛，他们这个家庭。那以扫跟雅各这个家庭，他们会手足间的纷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父母亲的偏爱。可是呢，贝贝自己在后置的时候有去想啊，为什么他们会因为想要争夺爱有去竞争，除了父母的偏爱之外，我觉得应该他们也有嫉妒的心情。像是以扫他可能就会去嫉妒雅各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到妈妈的疼爱，那雅各相对他也会去嫉妒以扫说为什么他可以得到爸爸的偏爱。所以贝贝呢就决定呢，我们第三集的主题我们想要来讨论嫉妒、哦、那嫉妒呢，我们就先从它的定义开始好了。我们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哦、什么叫做嫉妒，我们会觉得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叫做嫉妒呢？雨辰，要不要先跟我们讲一下你自己想象中嫉妒是什么样的行为，还是什么样的情绪？
嫉妒就是一种我觉得很复杂的情绪、嗯、就是不像生气跟难过这种你可以很直接想到哦，它就是会有一个表情、嗯、符号可以代替、嗯、然后我觉得嫉妒它比较像是某一些情绪的综合体、嗯、但因着每个人的经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绪去交杂而成，那可能比较常见会像是生气啊、嗯、会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强度比较高的那种情绪的组合会变成嫉妒。
好，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他可以比我强，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带着疑问，我们是觉得很生气的困惑、嗯、
对，为什么他有没有，
对对对，为什么他可以有拥有这么多然后我没有。那而且我们会直接有那个潜意识，如果我是他该有多好，如果我也有同样的东西该有多好，甚至有比较坏一点的想法是，如果没有他会不会我也可以拥有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我的。好，那我们想要先请雨辰来跟大家分享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刚刚的这些发想去可以很明显去定义出嫉妒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吗？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明确的定义吗？
对，
嫉妒我觉得就是定义的话，他可能就是看到别人比较卓越或者是比较成功比自己好的时候，他去产生的一个比较的心理。然后他可能会 消极的就会消极的部分，他可能就会看到自己缺乏，所以他会产生很强烈的负向情感的反应，就包括刚刚讲的生气啊，或者怨恨，或者是憎恨，比较敌意的这些情感。
嗯哼，那可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表现出来的这些可能行为，就是我会去想说为什么他有我没有这个想法，那可是羡慕好像也是这样的意思。
嗯，
那你对于羡慕有什么，羡慕他跟嫉妒我们可以大概怎么样去做区分？
我觉得羡慕跟嫉妒比较不同的是，好像羡慕没有这么多仇恨或者是比较攻击性的反应。
嗯哼，
羡慕好像比较是哇，你有这些东西我也好想要有，可是他不一定、可能不一定像嫉妒一样想要把对方的东西夺过来变成自己所有的。
嗯哼，是这样子，就会羡慕可能就是我同样也 我觉得我也很想要那些东西，可是我并没有说如果没有他就好了，我不会去做出对对方有更攻击性的行为。
嗯嗯，
那羡慕比较多可能可以用在比较它可能相较起来还是比较正面一点点的词嘛。
嗯，好像、就是、
他可能可以来鞭策自己、
或者是哇我也好想要有，然后他会去可能找其他的方法拥有一样的东西。
嗯哼哼，
嗯，但好像就不是从对方那边夺过来他本来有的。
那所以我后来有去想到，所以像嫉妒啊跟羡慕这个词听起来很像、那还有像企图心跟上进心这些是不是都会好像有点关联性？
我觉得好像感觉有时候会同时存在、或者是交互作用。可能因为嫉妒所以他产生了上进心，或者是他想要更进步或者是超越对方，那就会有那种竞争的心理出现。
所以我们会比较不喜欢嫉妒的这个词，是因为它背后可能衍生出来的行动可能是比较不好的。
对啊，其实我们在情绪上我们会说虽然情绪有分成正向跟负向、但是情绪其实它算是蛮中性的。然后会这样分辨正向或者是负向的话，通常都是有这个情绪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后续会有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再回来定义这个情绪它可能是在哪一个类别。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哦，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样是有关于嫉妒的例子。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像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之前讲到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其实我们如果要认真去剖析的话，它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有嫉妒的例子在里面呐。那可是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讨论别的例子，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看看的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扫罗还有大卫。好，那我们想要先来讲一下扫罗他是谁呢？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为什么他可以当国王呢？那是因为呢，在以色列人在还没有立国王之前，他们那时候的应该算领导者嘛，是士师。那时候的士师是撒母耳，撒母耳他很得神的疼爱，而且他是从小就在圣殿里面长大的，那所以以色列人呢也非常尊敬他。可是到后来撒母耳他年纪老迈了，他年纪太大了，以色列人就会想说他的年纪大，他死了以后接下来要换谁来带领我们，然后传达神的指示给我们呢？刚好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呢，他们也受到了很多迦南民族影响，当初他们并没有把迦南地的这些其他异族给消灭，那所以呢他们受到别人的影响，他们看到别人有国王，他就觉得说我们以色列人也要有自己的国王。那扫摩年纪大了，他们就去跟扫摩讲说我们可不可以立一个国王。扫摩他刚开始觉得很生气啊，神就指出了以色列人的想法是他们不是想要真的一个国王，他们是不要神去做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现在他们不想要听神的指示了。 所以他们就要求要立一个国王。然后撒母耳觉得很伤心，可是神还是安排了一个国王要给他们，他们那个就是扫罗。那扫罗他被立为国王呢，刚开始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国王，他会听神的指示，会听撒母耳跟他讲说接下来要怎么攻击，然后要攻击谁，怎么打仗，他都会去听撒母耳的话。可是后来呢，因为他打的仗越来越多了，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以色列百姓也很喜欢他，他就开始不想听从神的话了。那在有一场呢，针对亚玛利人的征战，这一场战争里面呢，扫罗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本来呢，神跟扫罗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都消灭，结果呢，扫罗呢他活捉了亚玛利人的这个国王，他还把他们那亚玛利人的牛跟羊呢把它留下来。
对，而且留比较好的。
对，他觉得想说我可以拿来献祭啊，那个牛看起来很好啊，很不错啊，神应该很喜欢吧。可是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讲的话是你应该要全部灭掉的，因为他开始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没有跟他同在。那后来呢，后来他自己可能也有点知觉，觉得说好像面对有一些战争的时候，他开始会觉得害怕。他没有像他，而且他可能也是有点比较中年的，没有像年轻的时候有点年轻气盛，看到战争的时候就要冲出去。那后来呢，就是在有一场面对非利士人的战争的时候，非利士人派出了他们超级厉害的大将，叫做歌利亚。歌利亚是一个巨人，大家都吓死了，我怎么敢跟巨人打仗。巨人歌利亚就要求说我们要来一对一，以色列人谁要来跟我一对一，我想说吓死了。
他们一个就他一脚就可以把他们踩扁了吧。
对啊，你就可以想象说例如说谁比较高，哦，姚明哦，有的听众是很喜欢打篮球的，可是你要一个人去跟姚明一对一，你公司要盖他火锅嘛，都觉得好像有点困难，
手可能举起来也碰不到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现在篮球一对一就很难打，何况他们是卖命。连扫罗都不敢冲出去哦。扫罗明明他在以色列人的身高里面他也是算高的，可是因为歌利亚比他高，然后他也觉得说哦他是国王的，他就不想要出去打。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安排的下一任国王，那时候还是少年人大卫就出现了。神就安排大卫出现。那大卫呢，他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少年人，可能年纪还没有到当兵的年纪，所以他其实呢并没有随军出征。可是呢，就他爸爸叫他说啊，你去准备一些食物啊，拿去军营里面去给哥哥们吃这样子。结果大卫他把食物送过去了，他就听到歌利亚在叫嚣，他就跟哥哥讲说为什么没有人要去打他，他在那边骂神啊，骂以色列人这样子是不对的啊，我们有神在保护我们，我们应该要去打败他。哥哥还跟他讲说你小朋友你回家去啦，不管你的事情你回家。那结果呢，大卫呢他还是用很坚定的对神的信心还有神的力量呢，就后来他打倒了歌利亚。那这算是大卫的一个很亮丽的一个出场。那结果呢，大卫他在打死了歌利亚之后呢，那非利士人也逃跑了嘛，那以色列人乘胜追击。后来他们大军回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妇女们就出来跳舞迎接，他们来迎接国王，跳舞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完蛋了，
超生气。
扫罗超级生气，他觉得说为什么那个千千是归给他，然后万万是归给大卫。他马上心里面就想到说哎呀，剩下王位不是大卫的了耶。他本来在前面呢，其实他都有零星几次接触到大卫，都还觉得还算喜欢，而且大卫在跟歌利亚的这场战争里面他真的是一个大功臣。可是呢，从此之后他从听到那句话之后，他就开始很憎恨大卫。好长哦，我们的故事
跳到哪里？讲嫉妒。
对， 我们要回来讲嫉妒。好，结果扫罗呢，他自己也有发现为什么他会憎恨，因为他知道说神已经没有跟他同在了，神现在是跟大卫同在的，那这也算是嫉妒吗？他嫉妒大卫有
得到，嫉妒大卫有神的帮助，
你得到神的帮助，然后你也得到百姓的喜欢。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了以色列的宫斗剧。我们要开始宫斗，
真的是在皇宫耶。
对对对对，皇宫。就是各种明争暗斗都开始了。刚开始例如说像是比较暗的，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喜欢大卫，扫罗就想说好啊，那可是他就开条件跟大卫讲说，你去杀了非利士人，你我要他100个羊皮，你才可以来做我的女婿。那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哦，大卫会不会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结果没想到，大卫他就去打，而且要杀了200张羊皮回来。然后那现在呢，大卫就跟扫罗的女儿结婚了，那他变成女婿的嘛。可是他还是会持续嫉妒大卫，那成为女婿可能比较多相处的机会，他有直接 拿那个枪在大卫弹琴的时候就想要刺杀大卫，可是没有成功。那还有一次是大卫跟那个扫罗的女儿结婚的时候，然后那天晚上大卫其实他就知道扫罗的意图了，他就赶快跑走了。大卫的太太就是扫罗的女儿也知道了，他就偷偷把那个大卫放走，那扫罗他就真的跑来抓拿大卫，结果没有成功。那大卫后来他就跑他就跑到了撒母耳那边去，大卫已经跑走了，可是这个嫉妒的心还是在扫罗的心里面，他什么国家事情都不管了，他只想着说我要怎么去杀大卫的性命。后来他出兵了3次要去抓拿大卫，然后大家每次手段都还蛮残忍的，
对，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对，后来就开始扫罗的3次的追杀。他第一次是说，第一次就是他听到大卫在马云的旷野里面，扫罗就带着人要去抓拿大卫，那个时候大卫的性命非常的危急，可是突然就有使者来跟扫罗讲说赶快回去，赶快回去，非利士人来的。然后扫罗呢又赶快回去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听那扫罗听到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里面，扫罗就带着3000精兵要去抓大卫。那在那个路上呢，那个隐基底的旷野呢是有一些，它路不是平坦的，是有一些洞穴这样子。大卫躲在其中一个洞穴里面，然后扫罗呢就突然很想上厕所，他也跑到了某一个洞穴里面要上厕所。他不知道说大卫他正躲在那个洞穴的深处，
刚好在同一个洞穴，
对，好像有点可怕。跟随大卫的人就讲说，这个时候是好机会啊，他在上厕所啊，你不趁这个时候赶快攻击他怎么可以呢？他就会一直持续攻击你哦，一起追杀你哦。可是大卫不敢，他知道说因为扫罗是神高利的国王，然后扫罗他该死还是他要被退位这件事情，大卫觉得说应该要交给神，不是我来决定说我现在把扫罗杀掉我就可以来当国王了。好，然后结果呢，大卫呢他就只有去割下那个扫罗的外袍，而且扫罗他割下那外袍的时候，他心里还非常自责说我怎么可以对神高利的国王动刀子呢。结果后来扫罗他出了洞穴，他就听到大卫的声音，大卫就跟他讲说我其实今天是有机会杀你的哦，只是我只有割下了这个袍子。那扫罗他后来就 也发现，哎，其实我有错了，就是他其实知道说大卫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神他会跟他同在，而且他是有能力，如果真的要让他当国王的话，大卫其实是有能力而且可以当一个国很好的君王，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有跟大卫道歉。后来扫罗就回家了，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又来追杀大卫这样子。那有人跟他讲说大卫躲在哈基拉山里面，然后那个扫罗呢又跑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因为不知道在哪里，他就直接在那个山脚下的旷野在那边扎营。那结果那天晚上呢，大卫就带了一个也是跟随他的人到了军营里面去，他跑到了扫罗睡觉那个军营， 那神呢让整个军营的人都沉睡，没有人知道大卫来过。大卫他就跑去扫罗的帐篷里面，把扫罗的枪还有水瓶拿走了。大卫呢回到山顶上，他就大声呼叫扫罗，他们才跑出来说，什么，难道大卫有来吗？大卫就跟扫罗说，我今天还是有机会可以杀你，可是我没有杀你哦，我只有拿走你的枪跟水瓶。那扫罗呢，他听到了大卫这番话，他又觉得很后悔，他就觉得说，啊，大卫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不应该这样子加害于你啊。然后扫罗呢，他跟大卫就好像有一个当面的和解的感觉，所以扫罗又回他的本家去了。可是大卫他不敢回去，他还是持续在外面奔逃，他不敢回家，因为他觉得扫罗的话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他信不过。真是好长的一段宫斗剧。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就是，哦，你看那个扫罗跟大卫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刚刚是真的很详细的讲的扫罗他各种阳谋阴谋都出来了，
没错，
他真的很想要置大卫于死地。那如果是像我们真的常看到的宫斗剧，大卫他功高震主，他就会被国王所记恨。那我们听到的故事可能都是比较坏的消息，就是，这个大卫这个角色的人呢，可能就真的会死掉，而且还会那个全家被抄家灭族。
对
对，就是因为国王的记恨就这么严重。
君王心难测。
对，好，那这个就是扫罗他就是一个很明显嫉妒的例子。所以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他嫉妒的就是大卫，他得到了民心，然后他也得到了神的看顾。可是他不是想说，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故事有讲到嘛，扫罗他自己有去违背神的命令，
对，
所以他得不到神的喜爱的，神没有跟他同在。那他的做法呢，他并不是说我要很认真的去悔改，求神原谅我，求神再回头来眷顾我，或者是他就更专心在国事上面，他要为了要得民心嘛，除了战争以外，他应该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去得民心。可是他都没有这样做，他就想说，我把大卫去杀掉之后，好像这些民心跟神的心
就回到，
对，就回到我身上。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不可能啊，
没错，
对，因为大卫呢，他是一个，虽然当时他打死的哥利亚，他算是一个民族英雄。
嗯，
你去杀掉一个民族英雄，你觉得你会得到民心吗？很奇怪啊，而且是，然后在信仰上是扫罗自己违背神的命令，怎么会觉得说我杀掉大卫之后，表示我的信仰变好了，神你要回头来看我呢？
嗯，
怎么可能呢？
感觉有点在检讨大卫为什么这样做，然后抢走神的爱。江作神的，
对对对，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有点这种想法，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争夺某个东西，我们会去想说，如果没有他，这个东西就是我的。
嗯，
可是是真的有这么理所当然吗？
感觉不是。
对啊，就是如果没有大卫，有可能还有别人会起来这个位置，那难道扫罗要继续追杀下去吗？
嗯，
那在圣经的箴言17:3说到，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好，那我们可以借由呢扫罗跟大卫的故事去看到，当时那个就是以色列百姓那些妇女们，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好像是对大卫的赞美，然后也是因为这句话然后去引起扫罗的嫉妒。可是这句话我们可以从刚刚的经节去看到说，其实那个赞美的话对大卫跟扫罗来讲都是一个磨练的机会。
嗯，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举扫罗来作为嫉妒的反例，就是不好的例子，可是相对于大卫，他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他听到的这些妇女讲的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自我膨胀或者是骄傲起来。他如果骄傲起来的话，他就可以说，对耶，我这么厉害，神也站在我这边，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把扫罗杀掉，把他
篡位，
对，直接篡他的位，他当国王，我也可以当国王，而且我更得民心。 可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在就是这些众人的赞美呢，对扫罗来讲他引起的嫉妒，可是他并没有在大卫的身上引起作用。那我觉得就是扫罗跟大卫他同时就可以做我们这一集故事里面的正反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去思考说大卫跟扫罗为什么他们对于同样的赞美同样的这些试炼来讲，大卫他可以保持敬畏神啊，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啊，去刺杀扫罗之类的，反而都是扫罗一直在刺杀大卫。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落差。好，那我们刚刚讲了一个这么长的圣经的例子，好像就是应该从例子你就可以很明显去知道说嫉妒真的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事情。后来呢，扫罗他就是在战争里面呢，他真的得不到神的帮助，那他还去违反了神的命令，他去找交鬼的妇人，希望可以从交鬼的妇人身上可以去得到神的指示，可是他却引来了魔鬼这样子。那在那一场战争里面呢，扫罗他战死，和他三个儿子也都战死在沙场上面，就是好像嫉妒造成的后果就是好像一步错他就步步都错了、
人生变得很悲惨。
对对对、那我们请雨辰来跟我们谈看看哦，那个是圣经的例子，然后是有点宫斗剧的版本。那如果是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来讲，如果我觉得我有去想要嫉妒别人，或者是我被人家嫉妒的话，我该怎么办？
哦，其实我觉得现在生活，尤其是网络的网络的发展下，那大家在网络上发文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生活，通常都会分享好的一面。那我们就会很常去做一些比较，然后会觉得哦，好像对方过得比较好，会有一点嫉妒的心理出现。那当我们感到嫉妒的时候啊，当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情绪，我们会先去接触自己的情绪，去想想看，哦，那我需要的是什么？到底我是怎么想的？那为什么会想要跟别人拥有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他拥有什么样的部分是让我感到嫉妒或者是羡慕这样子的感受？那去理清自己内在的需要之后，就可以想想看，那我要怎么做？我感受到这些心情，那我需要得到什么？那我可以做什么去产生动力，然后有一些改变？对，然后去意识到这些之后，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就能够去规划一些计划，然后去实行，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是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可能就不会像扫罗一样在一个嫉妒的恶性循环里，会比较可以转化这个情绪去变成帮助自己进步的动力。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计划都是好的计划哦。
不对对，不是这种夺去别人所有的感觉。
对对对，不是这种坏计划，我们都还是提升我们自己。因为可能像是我羡慕他有什么东西，那可能是我钱不够，那是我要多赚点钱，或者是我羡慕他有什么东西，那我是可以去跟他讲，我们去交换啊，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或去买到二手的之类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好的方式。
对，也许也可以请教对方他是怎么样达到的。
好，然后在箴言的14:30有说到，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那其实对个人而言呢，就是我们心里的平静可能就可以带来像是肉体的健康，因为我们比较不会胡思乱想，心情是平静的。那嫉妒呢，可能就会带来，就除了我们可能肉体会有疾病，因为我们会想很多各种忧虑思想，一直想说为什么他有，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去有很多的
纠结嘛。
对，有可能是这样。然后心里会觉得很不平静，然后他可能也会对我们的肉体带来 对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因为我们可能会真的是真的想半天的，那半夜还睡不着觉，一直在纠结
不安，很焦虑，
可能会这样子，然后对我们的心情上面一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说嫉妒的根源呢其实是缺乏爱。我们对什么东西有所缺乏，我们会觉得说我缺乏是物质的东西，可是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我会想要那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想要得到了，我想要得到一种安全感，得到一种安慰，所以我想要那个东西。可是可能最根本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缺乏爱。那哥林多前书有说到爱是不嫉妒的，因为我们缺乏爱，我们才会去想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拥有爱，可能我们会觉得我现在有的是知足的，我可能就不会去想我到底要想很多方法，很多计谋啊，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欲望，想要什么东西，那可能如果过多的话，可能也会有贪欲的情形。
对，会去想要夺走别人的，贪恋别人的东西。
对对对，就像刚刚说，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情绪应该是很中性的，可是因为我们会有这些想法，有这些欲望的时候，我们会去伤害到别人，我们之后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圣经里面就有讲到说，喜欢嫉妒的人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我们的心里也都被这些私欲去占满了，我只会想着说我想要他的什么东西，我并不会去思考跟神之间的连结。那所以圣经就勉励我们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可以把嫉妒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就是贝贝和雨辰呢今天分享的拆弹专家哦，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更了解有关于嫉妒这个情绪和心理。那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订阅和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哦，大家平安。